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老师早安。
我们今天应该从54页好开始。那我们过年前那一周啊，我们就是谈到了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呢所集成的圣典哈，这个圣典呢有四个西坛，就是世界西坛。各个人为西坛、对峙西坛，还有地狱西坛啊。那我们也谈到了印老他考察整个印度佛教史呢，他自己本身有一个看法就是什么呢？我们呢四个佛教史发展的时期呢，也符合了这个四个西坛的发展的历程可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啊。好，他认为呢，根本佛教就是第一西坛。这个不是说根本佛教的内容完全是讲第一西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整个历史脉络，我们所有后面的佛教的发展呢，都是根源于根本佛教，所以以此呢，把根本佛教视为第一西坛。然后大初期大乘呢，就是对峙西坛嘛，然后再来就是，各个人为西坛，最后的秘密佛教是世界西坛啊，这个判设是根据发展重点的不一样啊，我们也可以把整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呢，视为做一个比喻啊，就好像说，我们要卖牛奶，对不对？那为了让这个收益能够多一点，所以就不停的在牛奶里面加牛奶啊。真正你的销路是大的，获益是多了但是牛奶的气味呢就越来越淡薄了整个历史发展的情况也是跟这个一样。那我们学习佛教历史，就是我们就是从这种种的发展历程不同，那个重点不一样。我们可以考察出比较纯正啊，适应现代的佛法，然后才能够把这个佛法继续弘扬在世间啊。这个就是我们跟着我们学习这个印度佛教史的目的啊。就有些人他是认为说我们学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啊，说你学这个那什么时候修行？其实我们这样就是在探求佛陀的本怀啊，没有可能离开这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另外了解佛陀的嘛。所以印老呢也本着这个精神在他游心法海60年以后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心得做一个参考啊，这是他的结论说他老人家的思想呢是怎么样呢？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就是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在根本佛教这个淳朴时期的佛教我们会发现根本佛教和很多的观点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重视的是自力解脱，而不是后来的神秘他力还有重定的倾向这个是立足于根本佛教的淳朴。那弘扬呢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指的是初期大乘啊像印老很多人说他是三论宗的嘛那事实上他跟三论宗的思想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总之就是说他的行解是立足在这个地方，就是大乘的义理还有大乘的广行然后要小心呢繁化之机阴盛啊，就是在初期大乘的时候，因为有理想的佛陀观所以就我们信仰的佛陀是在天上成佛，像这一类的思想就是应该要谨慎，然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后期佛教就是世界西坛跟各个人为西坛啊这个就是比较恒顺众生的说的教法是恒顺众生的气味。你好比说如来藏思想，对不对？在大波涅盘经 就很明白的说，为什么佛说如来藏呢？是为了摄化为无我具者，就是我讲无我，众生不高兴不喜欢，听了会怕，认为没有我，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好、哦，他就如果你这样讲无我的教法，会让这些人呢认为佛教是虚无主义啊，所以你就要跟他讲如来藏，像这些都是后期佛教的确哈、哦，这个是确当者，树足以复兴佛教而唱佛之本怀也欲哈、哦，说我们啊、要纵贯这个历史，截取各个发展阶段的重点哈、哦，了解什么是方便，什么是什么是第一义，什么才是佛陀的本怀哈、哦，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各个时期呢截取它适当的要素。好、哦，那截取这些适当的要素，就是提供给这个时代，当然也是提供给自己啊。好、哦，这样才能够唱佛的本怀。好、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考察，我们也可以好、哦、看到印老哈、哦、这个游行法60年以后哈、哦，他自己本身的心得。好，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这个部派佛教，好，我们今天谈的是部派佛教，就是讲义的54页。好，原始佛教时期呢，是传承啊、由于传承区域的关系哈，还有教团的风格思想，都有了分化的倾向啊。集成的精根律也存有异说哈，即可以引起异说的因素。好，这个是原始佛教它集成哈的精律，本身呢就隐含了这个分化的潜在因素。那部派佛教呢，它只是承袭原始佛教的发展倾向哈，而终于哈因人因事因义理的明辨。然后对立了起来哦。好，我们要了解这个过程，我们就要谈到整个哦，我们说那个部派分化的前奏哈。好，就是说部派佛教，或者是乃至到后面的大乘的兴起，对不对？有一些学者啊，他是这样看啊，因为大乘佛法跟部派佛教哈。他们的教义哈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啊，像大乘初期他们多谈那个性空有没有？谈的是共相，或是到后来讲的是如来藏哈，这个感觉好像回到那个梵那个奥义书那个时代，就是大家的注意力不在分别的世间啊，我们说这个差别万象差别的世间。像科学家他对分别的世间很有兴趣嘛，像他对动物就不停的分类有没有，界门纲目科属种，就是在了解这些差别的世间。但是奥义书他的兴趣是在了解这个万事万物的共相，就是大家共同的法则哦，等于是说他在差别的世间找那个不差别的万物的基础啦，好，所以他们叫梵，对不对？那大乘谈的也是这个，比如说诸法性空，对不对？性空就是诸法最高的共相，或是诸法都是如来藏，对不对？他跟部派佛教，我们说谈的什么五味七十五法，谈的还是差别的世间现象嘛，他。看到这一点差异呢，就把大乘佛教视为是什么？等于是说梵化的佛教，或者是说大乘呢是等于是好像离开的佛教，另外的宗教这样，有这个意思在啊。哦，那我们谈到这一章，先谈说它其实很多发展的脉络哈、哦，一直都可以追溯到什么时代呢？就是根本佛教的时代，还有原始佛教的时代，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整个佛教发展的脉络，它并不是新创的，而是一个发展它的必然的趋势哈。我们把这个脉络讲清楚，我们就会知道啦。其实哈，等于是说， 各个发展其实都是佛教，因为它都有共同的根源啊。好，不可以说它是毫无关系，突然被发明出来哦，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好，那我们先看哦，这一段文是从那个《大乘的起源与开展》的这本书揭露出来的哦。他说，佛法入灭以后，佛教渐渐的分化，终于成为部派的佛教哦。部派佛教流行到西元前后，大乘佛教又流行起来哦。那大乘佛教的兴起呢？哦，出于部派僧团的内部哈，或是在家信众或兼而有之，这个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啊。但是大乘从部派佛教的化区中出现哈，受到部派佛教影响，这个事实是不容怀疑的哈。我们说这个这边说到大乘佛教的兴起哈，到底是出现于什么样的团体呢？像这个是近代哈学者他提出的观点，是平川章啊，平川章就是那个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嘛哈，他的书那个印度佛教史里面就说哈，大乘的兴起是依于塔庙的非僧非俗的教团所成立的，就是说大乘法是这些人发展出来的哈。好，当然这个他这样讲，那个印老在那个《大乘起源的开》那个起源与开展的序文里面就讲啊，他说像这种讲法应该可能啊，他是为了现代日本的佛教界哈，好像找到一个历史的基础啊，就是他们现在的教团就是非僧非俗的啊。就日本的出家人是有婚姻关系、有家庭关系的嘛？好，那他讲说大乘就是像这种团体发展出来的，那等于好像变成日本佛教的佛教徒哈，才是正统的那种感觉啊。好，那在这个印老的书哈，有特地为这个问题哈做了一系列的考察。好，但我们从这两段文，我们就可以对比的出来，就是我。好，回到我们上次讲的哦，印老他认为你看到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你要为自己的宗教说几句话哦，不是你去否认他或是谩骂他就结束了，好，应该是历史对历史，考证对考证嘛，哦，像印老就从广律里面哦找到很多的观点来推翻平川章教授的看法，好，这个他这样说是不对的啦齁，大乘的兴起应该还是依止于僧团的内部啊，好，因为佛塔它不是没有什么证据说它就是非僧非俗的人来看管，反而在律上找到非常多的证据呢，是僧人依止着佛塔而住，而僧人就是佛塔的管理人，好，我们在律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嘛，你好比说哦，律里面说，僧人在划定界，哦，就是僧人他居住的地方都要划定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内的比丘呢，就入僧数啊，就是他有35种权利就对了，哦，你开会集众的话，在这个界内的人都必须要到，这个会议才会有效，所以它是一个生活比丘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则啦，就是划定界。那律上特别说哈，比丘划的界要把佛塔划出去，就是不能跟佛塔混起来。还有佛供养佛塔的器具呢，不可以跟僧人混用。为什么会规定这个？就是因为你们住得近才会规定这个啊。如果那个不是你管理的，你干嘛去做这个规定呢？好，所以还有类似很多的证据啊，都在说明就是佛塔跟僧团的关系并不是平川章教授讲的齁，就是说那个是分开的齁，而看佛塔的人是一些非僧非俗的教团，这个观点是不对的。那我们说齁，这个大乘佛教的出现是受到部派的影响齁，这件事在印度佛教史，就平川章教授的印度佛教史齁，他讲了大乘其实有三个 源流啊，就是说大乘为什么能兴起呢？是从这三个源流汇集而来的。第一个当然就是部派佛教的发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其他两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佛教佛传的文学，像理想的佛陀观啊，这些，或是说什么，六度啊，六波罗蜜啊，这些都是从佛传文学发展出来的教义啊。好，再来就是佛塔的信仰，我们也讲过很多，就是到底供养佛塔得不得功德，得不得果报呢？我们看到这个在原始佛教就已经有很多传说，都跟大乘的信仰很接近嘛，说佛塔会有种种的灵感，有没有？这个都不是大乘自己讲的，而是很早的佛教徒他们就已经在流传这样的说法。那好，我们今天重点当然是讲这个部派，大乘的起源是根植于部派佛教的发展的。你好比说这个一切有部，对不对？它跟唯识家的教义就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像那个唯识家所著的论，它的风格就完全是西北那个北印的风格，就是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师就是这样的风格啊，他们的著作就像字典一样，就是都会给那个法相呢非常严格而且非常清楚的定义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风格都跟部派佛教很有关系啊。还有精量部的教义，你还比如说心性本净说哈，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如来藏时期才在谈这个，早在部派佛教时期的精量部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心性本净，这样他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整个大乘佛教的兴起，它跟部派佛教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那古代传说大众部还有大众部分出的部派上座部分出的法藏部都跟大乘经有关。好，我们说这个刚讲了啦，一切有部它给唯识家有很深的影响。好，那大众部系里面呢，有一说啊，出世部、基因部，像他们谈到什么，就是佛陀论还有菩萨论啊，他们谈到说诸佛世尊皆出世啊，一切如来无有漏法，这等于就是理想的佛陀观啊，就是佛陀会生病哦，那个都是示现的，事实上它是无漏的。像这个观点就是大众部系的观点哦。那一切有部他的佛陀的观点就不是这个样子，有分好几种啊。像他们就认为佛身是有漏的，就是佛是真的会生病啊。好，那无漏讲的是他的功德，什么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个是无漏的，但是他身体就是有漏的。像这个大众部系的观点，我们这样考察一下就知道它跟大乘是非常相似的哈。那还有说佛以一因说一切法，对不对？这个主张是在也是在大众部啊。什么是一因说一切法呢？这个《维摩诘经》引用这一句话，对不对？很有名，我们记得它是《维摩诘经》讲的哈。但是他最早是大众部系人讲的。好，那意思是什么？像《维摩诘经》他的意思就是说，佛呢只发出一个声音啊，但是那个天人听就是天人的语言，动物听就是动物的语言，鬼道听就是鬼道的语言。好，像这个就是不是我们的境界嘛？我们好，但他们认为佛就是这个样子哦，就是他的神变力啊。还有说什么呢？如来色身无有边际，如来威力亦无有边际，如来受量亦无有边际。像这个就是理想的报身佛的观点，这个也跟大乘的关系很深嘛。好，还有大众部系还有一个菩萨论，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切菩萨不起欲想、会想、害想， 又说哈，菩萨欲饶益有情，愿生恶趣啊。菩萨为了利益有情，他会想要到恶趣去，生到恶趣去，这个不就是大乘的愿生说吗？就我们可以众生都是要那个依着业去投生，对不对？但是入地的菩萨，他可以依着愿力去投生，他愿意到地狱去，就依着这个愿力到地狱去，他不用造五逆十恶，他就可以到地狱去啊。然后去是为了度化众生啊。像这个愿生说，在大众系的菩萨论里面就提到了哦，还有刚刚我们讲的心性本净啊，好，像这个这些观点，我们这样对照起来，就知道说大乘法它跟部派佛教是息息相关的哈。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它好，现在就正式谈部派分化的倾向啊。好，佛教部派的显著分立呢，它是时间点是发生在西元前300年前后啊。但是佛教部派的分化倾向可以说由来已久，可以说它最先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佛陀的晚年，也就是根本佛教的时期，一直到部派分化的前夕啊，就是这个原始佛教的结尾。像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都隐含了部派分化的潜在因素，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呢，可以由三个重大的事件可以来考察，像这个分化它的潜在因素，第一次就是世俗比丘的运动，世俗比丘的运动首先要谈到就是提婆达多的破身啊，世俗比丘的运动，这一篇文章在印老的那个华语集第三册，就是有一篇文章论文叫做论提婆达多的破身，里面就指出了说佛陀的晚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提婆达多要求比丘僧的领导权啊，就是向佛陀所重啊，这个所重的行为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后来他就是提出无法来破僧，就是企图成立新的教团。像这件事情，当然律上记录就是僧团分裂，就是只有提婆达多犯了这个忤逆罪嘛。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从历史的意义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可以说这个运动呢，跟世俗比丘还有十方比丘间，它本身有一个互相矛盾的关系，等于有一点对立的味道啦。那我们首先讲这个提婆达多，我们对他的印象通常都是从律来的，说他是一个野心家。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只是我们的一个印象啊，这个印象特别是在所重以后才是这个样子。当我们考察一下经律里面对他的记录，他怎么说他呢？说他首先说他出身，像他就是贵族嘛，也是释迦族。好，他跟世尊的那个血缘关系是很近的。然后说他呢，相貌庄严啊，像他的身高就是1丈5尺4寸。佛陀是多高呢？1丈6尺，他只比佛陀矮一点点而已啊。好，那个四分律说他怎么样？颜貌端正，有一个端正的仪表。那世尊成道以后第六年，不是回到迦毗罗卫城去拜见他的父王吗？当时候去迎请佛陀回来的人是谁呢？那个是迦勒陀夷。迦勒陀夷去迎请这个佛陀回来，那当时候就有很多释迦族，跟随着佛陀出家，对不对？那因为他是世族的圣人呐，然后又有很多的比丘跟随，还有受到很多国家的国王、王公、贵族啊，还有庶民的礼敬，所以释迦族的出家也一并沾了佛陀的光，因为他是佛陀的同族嘛。那 像提婆达多，他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也随佛出家了哈。那就当时候出家有很多都是贵族啊，哈。但到后面，我们都还会提到看到他们的，像那个什么阿难啊、优波里啊这些人，就是在跟提婆达多一起出家的。那出家以后的修学生活，他是怎么样过的呢？在《十诵律》里面讲啊，他说。提婆达多呢，于佛法中哈、性净心清净啊，就是他对于佛法很有净性，而且心很清净啊。出家做比丘哈、12年中善心修行啊，他怎么善心修行呢？读经、诵经、问疑、受法、坐禅啊，好、哦，就是佛所说的法，他都受持啊。那这个记录跟出药经记载的也是大同，就是大致上是吻合的。他称赞提婆达多呢是聪明广学，12年间坐禅入定，心不移意啊。而且呢，诵佛经60000。我们说哈、哦，看这个提婆达多的修学来讲哈、哦，的确在比丘当中他是算是难得的。第一呢，他持戒清净哈、哦。第二呢，是广博的文持一切教法，像这样的风格就跟阿难很像啊。第三呢，就是他专精于禅定，而且引发神通这样的齁。我们在那个律上都看到说，他那个学习神通这个动机不纯净齁，怀有这个净，就是要夸耀自己能力的这种成分在里面齁。好，但是齁，我们要知道要发起神通修学禅定，这个在那个时代其实都是不是容易的事诶。虽然很多人成功了啦，但是齁，靠，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哦。好，你一定要长时间啊，像经论讲的齁，什么初夜后夜精勤不息，你要他像这边说是12年啊，他就是过这样的日子哈、哦，就是一个标准禅师的生活，哦，非常精严，非常淡泊，哦，所以你说他怀有这个意志哈、哦，这个看法，可能也是因为后面的事，所以我们把他前面的事也想得很坏，这样子，有这种成分在啊，哦，在《大唐西域记鉴九》里面还提到说哈、哦，有一个。那个石洞啊，好，上面写什么呢？说大石是提婆达多于此入定，就他在闭关修行的地方到现在都还有遗迹啊，不，在唐朝那个时候了哈。好，但是呢，我们说经律里面讲说他并没有证入这个果位，就也就是他的修行只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到后面哈。所众，然后要分化僧团这件事，那真的就是他的一念之差哦。好，所以我们说这个禅定跟这个智慧，佛教的解脱智慧，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哈。佛教的智慧，它有它的特点，就是不共于外道。就算你得了禅定，对不对？也很可能有一念之差，最后。会做错事情的哦，像提婆达多哈、哦，他是贵族的身份哈、哦，加上戒行的精严呐、啊，还有禅定神通广博一切法，受到出家在家的一致尊敬。哈、哦，像在家人哈、哦，谁是他的大护法呢？就是摩羯陀国的王子阿瑟四王。好、哦，这个是广律上一致，每一部的广律都有提到这件事哈、哦。像四分律里面讲，他说哈、哦，阿瑟四王呢，日日将从500乘车啊，招募问讯提婆达多，并供养500釜饮食啊。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哈、哦，阿瑟四王哈、哦，每天呢、啊、早上晚上都去拜见提婆达多，每天呢供养他500人的饮食。那为什么呢？因为提婆达多呢有500个比丘跟随他一起修行哦，所以不只是在家人啊，连出家人他都有 随从，就是说跟着他一起修行的人，哦，可见他不是一个，我们说他如果有不好的心啊，哦，对不对？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恭敬供养他，哦，而且还跟随他修行呢？哦，然后那个阿奢士王，哦，还称赞他，他说比佛大师其德殊胜啊，哦，就是说你的功德跟佛是没有两样的，哦哦，在我们说在那个时代他得到了太子的崇敬，那一般的百姓更不用讲了，哦，在出家众里面呢，在佛陀，哦，佛陀的教团里面，舍利佛就曾经赞叹过那个提婆达多，哦，说他带有大神通力、大威德力、大性出家聪明，哦，有大神力啊，哦，相貌端严，这个都是舍利佛对他的称赞，哦，那世尊当时候他常在西部，我们在那个七十二页有那个佛教的地图，哦，就是佛教佛陀他常在西边啊，舍卫城跟居舍弥、哦，那提婆达多呢他就是常常在王舍城，就是摩羯陀国的首都啊，哦，就是好像一个东一个西这样的红化，哦，像这个东西的问题，哦，在印老的考察里面一直都是分化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这两个地区的文化不同，还有领众的人也不同，哦，那通常，哦，都是在跟地缘很有关系啊，一些这个对立的这些运动都跟这个地缘都很有关系，哦，就是东西方这样。那在这个四分律、五分律还有同叠部律呢都谈到说，哦，提婆达多弘化这个王舍城，得到阿奢士王的恭敬。这个时候呢，佛陀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西边的这个拔戳国的居舍弥城，在这个地方。那等到世尊哈，哦，沿着这个河，我们说这个恒河东下哈，哦，他到东方来，就是到王舍城来。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破生的事件。这个破生是什么意思？怎么发生的呢？这个各部律一致说，哦，就是提婆达多不满世尊，哦，引起他的这个心里面不满啊。他最初是向佛陀所众，所众是什么呢？哦，就是提婆达多他去跟佛陀讲，他说，哦，佛陀你已经老了，哦，你可以把这个众生托付给我啊，哦啊，你呢？因为你年老了嘛，你就那个独自哈，哦，享受你的宪法乐住，就是你已经得涅槃了嘛，你就享受这个涅槃的快乐哈，哦，把这个管理众生的事物，像这个很累啊，你要弘法、游化，还要管理这个僧团，对不对？像这些事，你都可以交代给我哈，哦，我可以来把这个僧人跟弘法的事情，哦，做得很好这样子啊。那佛陀回答他说，哦，佛陀当然没有同意啊，他回答他说，舍利佛跟目犍连有大智慧神通，哦，佛尚不以众生覆之啊，况如，哦，探拓痴人这样。就是意思是说，哦，就是说佛陀呢，哦，坚决的就是拒绝了这个提婆达多的要求。他回答他说，哦，像舍利佛、目犍连这种大智慧、大神通，我都还没有托付这些事业给他们，哦，更何况是你这个石拓的痴人啊。这个石拓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但是痴人就是说，哦，就是骂他没有智慧的意思，哦，好，这样大智度论是说什么他变成婴孩有没有，然后吃那个阿奢士王的口水啊，哦，这个是大智度论的解释啊，哦，所以佛陀就这样坚决拒绝了提婆达多的要求，哦，拒绝了他，反过来还称赞了这个舍利佛跟目犍连，那让这个提婆达多很难堪啊，哦，然后在律上说呢， 提婆达多为了这件事就怀恨世尊就对了，才会有后面的破法的行为啊。好、哦、像提婆达多所重、哦、世尊就是了解他的用心、哦、他是为了领导权，所以佛陀才拒绝他。好、哦、当这个事情、哦、可能有不一样的观点，特别是在近代，因为这些观点都是律广律里面传达给我们的讯息。好、哦、好像广律写广律的这些律师们呢非常了解提婆达多的用心、哦、那就是这些阿奢士王跟这个百姓们还有跟随他的比丘都不知道。好、哦、当然这只是一个观点一个假设、哦、我们后面会提出我们找到不一样的东西、哦、不一样的证据，可能、哦、大家印象里面的提婆达多跟事实的提婆达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后面我们会讲、哦、除了所重以外呢，提婆达多还提出了无法破身、哦、这无法是什么呢？就是不拘阿兰诺、哦、住在树下，就树下坐，常行乞食啊，但恤三衣，着粪扫衣。可见在佛陀晚年的时代呢，僧人已经非常富裕了、哦、跟早期、哦就是僧人就是住有这个三衣法，有没有树下坐腐烂药还有粪扫衣，有没有？那个年代已经过了，像在佛陀晚年的时候就有宏伟不是说宏伟的精舍啦，就是已经有固定的这一种等于是说僧人已经有固定的居所，好、哦、就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在树下住这样、哦，但提婆达多他提出的这五法就比当时候僧人过的生活还要精严，还要刻苦啊。像那个有部律他就说提婆达多就提出了这四个看法，就是除了第一个不拘阿兰诺这个看法，他在那个佛陀的教团里面宣布这四点，然后就说同意这四点就是跟着他走这样子啊。然后有500个人受他的酬，就是以前这个僧人投票都是要用一种小木片、哦、就是他就是你的票啦，你投下去就算一票这样子、哦、像这个就是500个人就是投了赞成票就跟他走、哦、然后律上说这个舍利弗目犍连、哦、又半途把这500个人再劝回来，然后呢提婆达多就只剩下四个半党，这四个半党我们等一下会讲、哦、但是呢我们考察一下、哦、就是律上把提婆达多讲得很不堪啊，到最后呢只剩下四个人，然后他呢后来也就是说得了重病，有没有要到这个拜见佛陀，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地就裂开，提婆达多就跑到十八层地狱下面、哦，这个都是律上讲的、哦、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在唐朝的记载里面、哦、就看到跟律典里面记载、哦、有互相矛盾的事实存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五世纪的时候，对不对？法显不是到印度吗？他在居萨罗国的舍卫城，他看到什么呢？他说调达亦有重债，调达就是提婆达多啊，还有重债，就是提婆达多的这个部众啊，就是跟着提婆达多修行的这一脉的僧人哈、哦，到法显，到印度那个时代，就是五世纪初，他还继续存在哦。那他们呢，常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就是他们不供养释迦牟尼佛，那他们供养过去的三佛这样、哦、像这个教团在五世纪还存在哦。好、哦、那又过了200年，就是玄奘、哦、在七世纪他到印度去留学，对不对？他的大唐西域记卷十里面也谈到，他说、哦、在这个一个国家叫做伽罗那、哦、苏伐那国、哦、这个国家名字很长、哦、他说什么呢？ 天是五十余所啦，异道十多，别有三伽蓝，不识汝若哈，尊提婆达多之遗训也。就是在那个国家呢，有那个外道的这个祠天，那个祠就是庙宇啊，寺庙哈，有很多外道哈。那有一支的外道，他们是尊奉提婆达多的，他们就不吃乳酪这样子，乳跟酪就是他们不吃这样子哈。就我们说哈，这200年来啊，提婆达多学派人不知道是从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舍卫城哈迁到的这个啊切罗拿苏伐那那那国哈，是不是他迁徙了？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只是个假设啦哈。或者是说他在舍卫国那个地方衰微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兴起哦，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但是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存在下去哈，但是可以知道，就是在佛陀时代的提婆达多哈，就有信众跟随他，就是出家的僧人哦，跟随他，然后一直到西元7世纪，都还有他们的踪迹在印度那个地方，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哦，可能他的弘化的地方还是非常宽广的哦，才有可能说这个地方没有了，另外地方还可以兴起啊。好、哦，到了哦，玄奘在7世纪，对不对？7世纪还有一位高僧到印度去哦，像义净啊，义净到印度去，他也翻译佛经嘛。在他的那个根本一切有部律哈，百依结摩讲到了破身这件事哦，他在里面写了一段比较长的注解啊，哦，他的注解他里面有提到，他说哈，在处皆有天寿，就是说哈，他到的那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天寿，就是提婆达多哈，种族出家之流，就是他看到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婆达多的僧人哈，好，可见他这个记录，我们说可见他们的人数之多，弘化的区域之广哈，这个我们从这三位高僧的记录里面看得到像这一点啊。但是从这个义净的记录以后，我们到印度去的人也少了啦哈。当然那时候从11世纪以后，对不对？这个整个北印的佛教，就因为北印一直在跟回教徒受到回教徒的骚扰，所以北印的佛法就衰微哈。你要到印度的路也中断了哈，到后面等于就是没有什么人到印度去啊。那我们就没有再听说他们的消息了。那从这个历史上的事实哦，证明什么呢？就是律部里面讲的东西可能不是很正确啊。律部不是讲说到最后那个提婆达多只剩下4个伴党，就只剩下4个人跟着他，然后后来他就死了嘛，当然就没有提婆达多的教团啊。但是呢，法显在5世纪，玄奘在7世纪，还有义净也是在7世纪哦，他们都看到了印度还有提婆达多的僧人啊。哦，我算算时间，从佛陀时代哈到义净到印度那个时间，已经过了多久呢？已经过了1200-300年，大概是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一支的僧人还继续活动哦，像他们生存的历史，很可能跟整个佛教在印度的历史是同样长的时间哦。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相信律部里面的记录的话哈，这件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啊。哦，这个在1200-300年，就是这个法显有没有啊，那个义净啊到这个印度去，再经过好，再经过200-300年哦，佛教就在印度完全就是消失啊。所以这个时期就是佛灭以后1200-300年这个时间呢，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哈。好，我们考察整个佛教历史发展哈，在印度也是跟汉地一样哈，它的发展都是比较坎坷啦，不是说哈每个时代都像阿育王这样，并不是这样子啊。 佛教哈，它曾经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们可以说哈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它就跟汉地一样了哈。但是呢，还是发展下来啊。但我们完全不知道提婆达多他的教团哈，到底是怎么样熬过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哈，我们都不太晓得。像谈到这一点哈，就提醒我们这个历史的考察呢，就你完全相信律典，这好可能这个就会有一种缺失啊。好，那我们从历史上真实的记录里面，我们再回顾一下律典里面、经论里面对于提婆达多的记述哈，可能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观点跟看法。像这个破身，对不对？破身的事件哈，在律上都是归咎于提婆达多个人的邪恶，就是他个人的野心呐、啊。哦，那其实我们从这个历史事实里面，我们再去考察这一件事哈、哦，像印老他就是觉得这个破身的问题哈、哦，其实是标志着什么呢？就是标志着世族比丘、世家族的比丘跟十方比丘之间的矛盾。好、哦。提婆达多的破身只不过是一个世族中心运动的一个代表而已，它是一个标志事件。但是那时候很早就有一种氛围啊，怎么氛围呢？就是跟佛同种族的人哦，他们认为自己更能够理解佛陀的教育教诲，就是佛是我同族的人嘛，我们根据血缘关系也好，或是聪明才智也好，或是文化上没有隔阂，这一点我想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啦。好，像在，但是哈、哦，佛教的立场，佛陀的立场，他一直不会把这个佛教局限于世家贵族的宗教。好，事实上佛陀他本身就是打压世族运动中心的一个核心人物。好，这个事件哈、哦，我们可以说不是。也很难说是释迦族本身的野心，因为可能是释迦族他们有这种责任感，是一种自觉的，他自觉他比别的种族哈更能够理解佛陀的教育。好，也有很大，我想有一些，我们如果把提婆达多想好一点，他就是这个心态，好，认为这个舍我其谁嘛，就是这样子。好，像在佛陀时代，对不对？也有世族的比丘，哦，他们跟佛提出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哦，当时候你知道整个、哦，我们看这个印度的地图，对不对？有东有西啊，其实它的种族是很复杂的，那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语言，我们讲就是方言呐、啊，哈、哦。这个我们的台湾还比较小哦，可能各位比较没有这种感觉。你到大陆去，就是你看上海人，你听上海人讲话，你听得懂吗？四川人讲话，你听不懂，对不对？广东人讲广东人的话，那我们想哦，世尊就是这样游化啊，但世尊可能有语言天才，你知道吗？就是他说的话呢，都用各地方的语言，各地方的佛教徒就用各地方的语言在背诵佛陀的言教，那就有比丘呢建议说哈、哦。我们不要让世尊的教法用这些杂碎语，这个经那个律上是这样讲，杂碎语其实就是方言啊，就是地方性的方言。说我们哈、哦、可以用雅语，就是世家族贵族用的语言是比较文雅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把佛陀的教育哈、哦，等于是整理一下，完全用雅语这种标准语言来记录哈、哦。不要让地方的方言呢来传送佛陀的教育，他认为这个不准确，而且也不文雅。那跟佛陀这样建议以后，佛陀是反对的。佛陀跟这个世族的比丘讲说哈，各地区用各地区的语言来传送佛的教诲就可以了。可见哈，我们说从这个小小事件就知道，就是说世家族的哦、他们有这种责任感、哦、也有一种优越感，他想要领导一些事情，但是这个用意你完全都是说归咎于他们的野心、哦、可能也不是这个样子啊，只不过他们 对于自己的血统还有文化有一种优越感，就是好，我想这个比较接近事实，也比较符合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在历史上的考察。如果你是这种野心家，对不对？你的教团怎么可能延续这么久？可见他对于传法是有热忱，你知道吗？才有可能有好有人跟着他，然后把他的教那个这个教义一直这样延续下来。这个就是破身啦，再来就是讲到这个破身，他有四个伴党，对不对？像这个四个伴党，提婆达多他是佛的堂弟，出于释迦族，提婆达多的四个伴党都是这个四种出家，也就是他们的血根本就是一家人，都是释迦族的啦。像这个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南陀啦，就是三文达多，还有居家里，就是这比较有名的人。除了提婆达多，还有提婆达多的四个伴党，还有我们在佛那个律里面鼎鼎有名的六群比丘，对不对？大家都有听过嘛？其实他们都是释迦族的人啊。那为什么在律？因为律是代表十方比丘的观点，就是这些律师的观点。他们回忆这一段历史，就是把释迦比丘都说得一文不值。这个说明什么？就是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从提婆达多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不对？事实上，提婆达多是不是律师们讲的这样呢？可能不是哦。而且这个季羡林先生有没有？他在佛教十五题里面，他里面有一篇论文，就是专门在讲提婆达多。像他把提婆达多定位什么？就是佛教的路线之争啊。像这个无法，对不对？我们说是为了教权，为了权力去争取教权，这个是律师他的看法。那季羡林先生呢？他就是用第二种看法，就是路线之争，这只是一个路线之争，不是好人跟坏人的战斗，只是路线的争议而已啊。我们比丘应不应该住金舍，还是应该住树下？比丘是吃肉好呢？就是拖到什么就吃什么，还是我们吃素，连乳肉都不吃，这样是怎么样比较好？这个只是路线的争议啊。但是呢，这个路线争议在十方比丘的眼里，整个释迦族的比丘就是都是不好的人，包括这六群啊。所以第二点我们来谈这个六群比丘。我们到翻到55页，这个六群比丘，六群比丘也破身嘛。这个六群比丘啊，他不是是就是成员里面不是四种就是跟四种都有很深的关系的人啊。像六群比丘其实有五个人他是释迦种族，就是释迦的贵族的，像南陀、巴难陀、马术、满术、禅那，这些人都是释迦的贵族。还有一个人不是贵族，就是迦楼陀夷，他是婆罗门种姓的。像这六个比丘的传说有没有？这个南陀呢跟拔难陀他们是兄弟啊，在律上说他是贪求无厌的比丘。南陀就是三文达多，这个音译的不太一样，但是指的是同一个人啊。律上说他怎么样？性情多贪多嗔啊。但是呢，毕竟这些人是贵族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说贵族呢，他的文化程度一定比较高，这是因为根植于他的社经地位的关系，不是根植于他的血缘啊。因为他们都占有社会优势的资源，受过教育，所以他们当然会比一般人还优秀啊。他的性格是这样，多参多称，但是呢，他是个人是有才华的这个经论上说他善解算术啊，他跟阿难一样很会算术。这个阿难也是贵族嘛，就是释迦的贵族啊。 那个阿含里面说这个阿难齁有算数的天分，说这个树叶有没有，这个科的树叶拔，他有人偷偷拔了几个，对不对？就是阿难路过那棵树，那个人问他说这个树叶有多少，这个树上有多少树叶，那阿难就跟他报一个数字，然后那个人呢就偷偷摘了几片树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齁，就把它摘下来藏起来，然后阿难在路过的时候，那你现在算算这棵树有多少树叶，结果阿难就报给他一个数字，对不对齁，就这两个数字有一个差，就是他拔走那些树叶，就阿难可以算得出来。那各位想这个怎么算啊？啊，好，我觉得啦，我个人的看法，他可能是我们在生物上有估算生物数量的这种方法，有没有？就是你随机抓几个动物，然后再给它那个标一个记号。比如说你想要知道你躲在你家的老鼠有多少只，对不对？齁，你就随机抓一只，这个比喻啦齁。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一栋楼的老鼠，那我就随机抓，比如说抓个五只，然后在他们身上做记号。下一次再随机去抓，比如说抓十只，那你看这十只里面有几只有记号的，你就可以估算这一栋楼的老鼠的族群的数量。好，啊，我觉得好，这当然这是一个数学方法，所以说他们精通算术，不是说这个手指头这样拿出来数，这个要算术呢。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数学方法来解决问题齁。像这些人就是精通于这种算术啊齁。另外还精通什么呢？阴阳啊，辩论，还有说法跟论议，这个是他的专长齁。那拔难陀他喜欢贪求，对不对齁？齁，各位好像说这些人都是好像很贪心很齁，大概我们如果说请个画家来画拔难陀的像齁，大概就会把他画得吊儿郎当的这样齁。其实他们跟我们这种普通的印象一点都不一样诶。像这个人齁，他本身是贵族，也是说法齁，就是说也有那个辩才智慧善能说法的一个比丘齁。像拔难陀齁，他在舍报的时候齁，他是一个出家人哦，但是他的遗产总值哈达到多少钱呢？40万两金。好，为什么？那当然不是真的金子藏在他家啦，是因为他很喜欢收集衣服。以前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这个衣服是非常贵的。好，当然我们现在不那个五分埔一件才多少钱，对不对？好。这个是工业革命以后才这样欸，以前那个衣服是好像牛郎织女嘛，那个织女就是要织布嘛齁，这个代表生产力就对了，就是你能织布代表你的生产力，你可能一辈子齁，你看你能织出几尺布，现在有机器当然是不一样，以前就是靠着人工这样子的，这样织的，所以衣服非常的贵齁，也就他收集，比如说那个迦叶有没有？迦叶尊者自己说自己出家的时候，那件衣服脱下来就值10万金。好，那这个拔难陀的衣服很多，所以他的遗产就是40万两金呐、啊。好，就是在好他，但是这些衣服是怎么来的？各位知道吗？不是他去买的呢，就是因为他善能说法。但是他有一点很过分啊，好、哦，就是在这个律上讲了，他怎么样？就是他跟一个社会层里面有个长者，就是有钱人哦。他早上呢就驾着他的车，穿着他的衣服哈、哦，到这个就是到这个佛陀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奇环金色，他把这个奇缘金色哈、哦，奇环金色，他把车子停在门外啊。然后就走进来齁，他就第一个就看到这个拔难陀，然后他就跟他问讯顶礼啊齁，然后就请这个拔难陀为他说法。那拔难陀呢，他善能说法嘛，就用种种方便齁，就是开化劝导，然后让这个长者非常的高兴啊，然后 他就非常感动嘛，就跟拔难陀说哈，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哈，这个我都可以供养你这样子。然后拔难陀是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真的啊，啊我看是假的吧。他长者就说，你跟我讲，我就尽量办到嘛哈。他说我是想要一件东西，但是你一定不肯给我。好，那长者就问，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现在穿的衣服。好，那长者就说啊，我就是以前的衣服就是一块布呢，他还有一个下裙呐、啊。他说我给你的话，我就要光着身子啊。我回去以后哈、哦，我送一件比这件更好的给你。然后拔难陀这个没，他不能等，他说我说嘛，你就没有诚意嘛。我说要这一件，你不是说什么都可以给我吗？啊，我就是要这一件呐、啊。哦，我不要更好的。你讲那个以后那个都不作数哈，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骗我？我就是要这一件，那你要嘛，你就是这一件给我，就这么简单。然后长者就不太高兴哦，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他自己讲嘛。然后他就把衣服脱给他，好，但他就要光着身子回去啊。那长者呢，他们印度人是有下裙的啦，只是说他要光着膀子哈、哦，进到城去。他是有头有脸的人呢，就是大家都看到，都知道那个人是谁啊。好、哦，哎，怎么奇怪？怎么今天是光着膀子入城呢？这个城守城的人就问他，就是像那个侍卫队的这个队长嘛，就很关心他，就来问说：“哎呀，你不是哈、哦、早上穿得好好的，为什么是哈、哦、光着膀子回来呢？”他说齁，我在奇幻金色遇到贼了。然后那个侍卫队长说，那贼我替你抓来啊。他说贼是谁？就是拔难陀。齁，就是讥嫌他。然后这件事就传开来了，说齁，沙门世子无有惭愧啊。齁，跟居士要东西跟贼一样这样。就长者自己都认为他是贼这样齁。说你怎么会跟人家要东西是这样哦，就是跟人家这样祈求的呢，所以佛陀就为了这件事情自戒。好、哦，这个就是拔难陀的故事啊。好、哦，好、哦，这个好、哦，我们哈、哦，当然这是拔难陀的一面，但是我们从他另外一面来看哈、哦，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啊。除了迦留陀夷以外哈、哦，他算是最活跃的一个。好、哦，那他还有一个长处是什么？他是外道的克星啊。他能够教化外道啊，也很懂得苦恼外道，就是会折腾人就对了。我们说折腾其实代表这个人的头脑非常灵活，非常机智哈、哦、非常的聪明这样子。好、哦、我们这个是拔难陀，还有这个阿斯毗哈、哦、这个就是马术，还有不那婆娑这个是满术哈、哦，这个在律里面说他们是乌他加行恶行啊，好，但是呢，他们也是善于议论的比丘，因为这些人都是贵族出家哈，从我们说从这个十方僧的律部哈律师们，他们是不太符合规矩的啦哈，但是哈，另一方面他们却是才华洋溢哈，像这个。他们是什么行他家、哦、乌他家行恶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丘、哦、有规定啊，就是居士供养你的东西你不能再转送给俗人，像他们就是把这个甲供养他的东西、哦、拿去送给乙，但是乙甲跟乙呢都是俗人，都是白衣、哦、这个叫乌他家行恶行。好、哦，但是我说这种行为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因为这个是人情味的象征。那从这一点看，这两个为什么常犯这个，就是他们的交友广阔，懂吗？你送给他东西他用不掉他就转送啊。哦，各位可能也是常会收到这种礼物，就别人转送哦，不知道会不会转一圈又回到自己的手上。哦，这是常有的事嘛。但是好、哦、过去比丘是就是认为这个是罪，这个过失啊，就是误他家行恶行齁、 还有一个就是车尼，就是禅那，这个我们就比较知道他了哈。他就是是那个佛陀的做王子的时候的侍从啊。好，那在律上说呢，他是一个二口比丘。好，这个二口指的是什么呢？好，指的是他就是他常常说什么师是我家师，法是我家法，就你们要来教导我，是应该是我来教导你们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齁，你们说的那个佛，那个是谁家的佛？是我家的佛啊。你们的老师是谁家的老师？是我家的老师。而且他认为跟他跟别人不一样，就对齁，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是二口比丘，就从来很难相处的人啊齁。这个有部说他是释迦族的血统，其实应该不是啦。从生取力来讲，他是释族的奴仆就对了。这个我们在清代就是包衣奴才嘛，像这个就是最其实是最接近权力的啊。这个禅陀就有这种问题啊。他的性格就是多愚痴多嗔恚啊。佛入灭的时候，阿难不是问了佛陀很多问题吗？其中个问题就是问到跟禅陀比丘相处的问题，那佛陀才指示他说齁，等佛入灭以后呢，大家可以用墨兵来对付他。齁，就是说墨兵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不要理他，不跟他说话这样齁。所以那个，但是这一位比丘在那个佛陀灭度以后齁，他在阿难尊者这边得到了教授，就证得罗汉果，所以他也不是什么根性很烈的人啊。齁，但他们就是齁有才华，但是也有方面他自己那一方面的问题齁。那为什么禅陀会难以相处呢？齁，这个因为他常常觉得自己跟佛陀的关系密切，所以就非常的顽强，非常的娇慢啊。他经常说齁，佛陀出离世间出家修行的时候齁，是谁陪着他？就是我啊。齁，然后呢，但是就那时候是我陪着佛，对不对？但是现在是谁在佛陀身边？就是舍利佛跟大目犍连啊。齁，他们却自称是佛陀的大弟子，齁，有权力指导我们。他就对这件事非常不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嘛。当初是谁啊？是我然后现在是你们两个，对不对？你们两个居然说你们两个才是佛陀的大弟子，你们凭什么？他意思说他比他伟大就对了。那佛陀不是说没有劝他，没有教化他，佛陀也是屡次的劝谏他。他说齁，他就告诉车尼说，舍利佛跟大目犍连两个都是卓越的比丘齁，而且他对你也善待你啊，你应该常常亲近他们，而且友善的对待他们。这个禅陀听到佛陀的慈悲的教育，对不对齁，他只是默然，就是他不表达什么齁，但是背后还是一样依然故我，根本就没有把佛陀的话听进去，也是继续的齁，我们说揶揄舍利佛跟目犍连这两个人啊。齁，那其他的比丘也有想要运用团体的力量齁，就是团体的力量就是举行结魔，公开来讨论这个禅陀尼的问题啊。齁，但他这个人也不是吃素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大家要开会，对不对？他当然知道这个会哪有什么会无好会啊。齁，当然你们开会就是针对我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法子齁，让这个会开不成。这个律上摩诃僧祇上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办呢？那个时候要集中，对不对齁，这个禅陀他就不去，但他是知道说大家开会就是要找他麻烦嘛，所以他就不去。那尊者呢就去找人把禅陀比丘叫来齁，然后叫来开会这样子齁。那这个时候他就动脑筋啦，他就想说齁，我要找一个挑头的，对不对？我挑他的头，让这个会开不成这样子。那他要找谁挑这个头呢？齁，他就想一下，他说 我不能找穆建连啊，因为穆建连哈有大神力啊，他可以把我丢出去啊。好，那这个人不可以找他挑头。好，那我找迦瑟呢？啊，迦瑟有大威德哦，他这个人不讲情面的哦，一定会在大众给我难堪。那我也不可以找他麻烦哈。哎，找到一个谁呢？舍利佛。他说舍利佛哈，心柔软直直啊，他的心很慈悲，而且很老实哈。我如果扰乱他，对不对？那其他人就拿我没办法。那我缠住他了，他缠住我了，对不对？别人还怎么讨论我的事呢？啊，他就打定主意，就跟着去哦。到了僧团里面开会哈，然后人家要开始开会嘛，要讲他了哦。没想到这个。他就先话匣子打开，然后就停不住了哈。他就问舍利佛，好，他说哈，我要问你法义啊。那舍利佛跟他说，我们现在开会不是问法义的时候啊。他也很有办法，他说哈，佛说的正法没有适不适当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是时候啊，哪有那个不适当的时候呢？这个舍利佛听了也有道理啊，那就问他你要问什么？他说哈。什么是四念处呢？然后舍利佛就跟他讲四念处，讲完了，对不对？那你该满意了，我们可以开会了吧？啊不，他说啊，我不是要问你四念处，我其实是要问你四正勤啊。啊，舍利佛就再跟他讲四正勤，讲完好可以开会吗？还不行，我不是要讲这个四正勤啊，我这个意思哈，我这个人脑袋不灵光啊，我不是要讲四正勤，我是要问你事如意足，就这样一直问，好，就这个会就不用开了嘛。然后大家等开会等久了哈，大家都觉得很累啊，所以就三三两两就慢慢散掉，群众散了，那还开什么会呢？这个结魔就开不成。好，像这个禅陀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大家不能检讨他，所以大家都拿他没办法。你说佛拿他没办法，大家都拿他没办法，那怎么办？哦，就是他到每个地方都当老大，谁都要听我的就对了。这个就是禅陀啊。好，所以佛也为这个事情也治过戒哦，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一直要到佛入灭以后，这个佛陀才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莫兵啊，就大家都不要理他。好，这个。车逆就是禅陀呢，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哈。本来我找你对不对？我可以来教训你嘛，对不对哈？现在他，我哈，变对人啊，对别人傲慢去挑衅别人，现在大家都不理我，他久了以后还觉得没有味道，所以就开始哈悔过，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孤立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惩罚哈。他就深切的痛悔过去哈错误的举止，然后对僧团哈这时候开会才有效，他就对大家道歉，并且改正他的言行啊。好，后来就是阿难，好，就是跟他讲这个佛陀的啊，跟他说法嘛，他后来就得了阿罗汉果。好，这个是禅陀的故事。像他不是释迦族，好，但是呢，他是。跟释迦族的关系是非常深的，好，这在律部里面，像这些人都好像这个形象都不太好。还有一个不形象不太好是谁呢？就是迦留陀夷啊，他不是释迦族，前面讲嘛，他是婆罗门种姓哦，但是他在王子这个世尊在王子时代，他就是他随侍的一个朋友，等于是一个哦，因为婆罗门都是。祭司嘛，哈，祭司的阶级，好，他是跟随王族，哈，这个陪他读书，陪他这个学习的一个朋友了，哈。在律上说呢，这个人是一个淫心很重的比丘，像他的故事就比较多了，哈。这个哈，我们说佛陀不是后来回到这个舍卫迦毗罗卫城吗？哈，就成道以后回来拜见他的父亲，哈，回来看探望他的父亲啊。这个国王派去迎请世尊的，就是迦留陀夷这个人。这个人呢，智慧很高，哈，跟谁都谈得来，就是谁他跟贩夫走卒可以很好，跟王公贵族也可以很好，跟谁都能够很好的相处，哈。 这个是他的特长。好，我们说迦楼陀夷如果在这个时代，他就是个红顶商人啊。好，他就是这样，有这种专长，特别是在对于妇女的劝化，他就是对于女众哈特别的有办法。好，像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还有大迦叶，大迦叶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比较清楚哈。像他们遇到女人哦，就是感到束手无策，你知道吗？但是迦楼陀夷哈，对他来讲，这个应付女人就是啊游刃有余啊，所以很多长老做不到的事哈，迦楼陀夷都可以很轻松的办到。好，人家最讨厌、人家最难相处、最没有办法的人，好，迦楼陀夷还是有办法跟这些人来往。好，他对于每个人都没有怨毒的心呐、啊，也没有那一种高高在上的哈那种距离感，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认为哈、哦、认为是一个值得尊重的长老哈、哦，而且在僧团里面，他是个非常有人缘的人，每个人跟他都可以轻松的相处，甚至可以跟他开开玩笑这样子哦。像你对迦叶就不可能这样啊，好、哦，但是他的性格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他的贪欲心比较重，好、哦。除了根本营以下的这些生产戒，像有关于女人的戒律，差不多都是他因为他所以才制下的规定哦。像律上就说到一件事哦，像他有一次他进宫哦，去要见那个波斯匿王哦。这个进宫不是说要通报吗？对不对？但是他特别，因为他是国王的老师。他是可以直接就走进去，没有要通报的，等于是就他到走到王宫就跟走到厨房一样这样。然后他那一次哈、哦，因为进宫的时间非常的早，这个时候这个茉莉夫人早上都才刚起来，对不对？都还没有准备好，你知道？他因为他太早到王宫去了，然后他看到这个哦。或许是别人跟他讲啊，吼，他就知道迦楼陀夷要来，就很慌张嘛，赶快就找了一块布把自己包起来，吼，然后但是就是太匆忙了，迦楼陀夷走到门口的时候，对不对？他要行这个跪拜礼啊，结果那块布就掉下来，然后那个掉下来当然就没有穿嘛，没有穿这个那个茉莉夫人就遮遮掩掩的啊，很尴尬，好，那你知道这个？迦楼陀夷回来怎么讲，知道吗？就是他就跟大家，他四处去张扬啊，就是说跟出家人讲说哈、哦，这个波斯匿王的第一宝哈、哦，今天都被我看光了，这样就回来就讲这样子的哈、哦。所以他这件事就是被佛陀呵斥，好、哦、就不准这个太早到跑到宫门，就是比丘就被制定这一条戒。像这一条就是为了这个迦楼陀夷制定的啦，好、哦，好、哦，所以他就是这样，就是比较好色，比较多欲啊，好、哦，但是这个人自有才华的哈、哦，像我们戒律里面还谈到说，那个我们不能去军队看人家演习，好、哦，那个应该也是迦楼陀夷，那、哦、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迦楼陀夷哈、哦、跑去看这个军队演习。军队演习你一般人怎么去看？那是将军请他去的，然后被这个演习的箭射到，就是倒霉啊，然后所以佛陀就不准比丘去看观看演习。那我们当然我们听了好笑，对不对？其实他的历史的原貌可能不是这么好笑的事情啊、哦、而是就是这些人的才华的关系，所以他可能哦扮演这个军人的一个参谋的角色，可能不要不然将军怎么平白无故跑叫你去看演习做什么？一定是有交情，再来就是会咨询你的意见。好、哦，好、哦，好笑的背后其实代表这些人很有才华。好、哦，那这个迦楼陀夷呢，他好色对不对？好、哦，因为他的好色，所以制了很多戒，他本身。的那个本身的死亡哦，也跟女人也有一些关系啊。我们来讲，他说， 因为律商说他是因为女人而正果啊，也因为女人而恒死啊。他话说有一次他到人间游化，他走到一个婆罗门的家里面，然后这个婆罗门的女儿看上，就是说看对眼了啦。那他呢又是跟以前一样老毛病又犯了，他又给这个婆罗门女的婆罗门的女儿啦，被他的美色迷住了，迷住了不能自主啊。这个姑娘也对迦楼陀夷有意思，那他们就两个就是这样认识哦，然后常常就是一边走一边聊，然后两个走到没有人的地方啊，然后这个迦楼陀夷就亲了他，然后这个迦楼陀夷跟他接吻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不太对，然后就把这个女人推开，然后就跑掉了，逃回这个起源金色，然后这个姑娘其实是有对这个迦楼陀夷有意思，你知道吗？但是这个迦楼陀夷怎么出尔反尔，一下子亲他，一下子又推开他，对不对？所以他就非常的由爱生恨啊，觉得怎么突然被迦楼陀夷背叛啊，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撕烂，有没有？然后把自己搞一下，就说回家就哭诉跟他的父母讲说迦楼陀夷企图要强暴他。那当然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啊，这个姑娘的父亲听到很生气啊，他就集合了他的乡党就是集合了一小撮人就埋伏在这个迦楼陀夷要经过的地方他们用木棒打他，就是埋伏他，就是为了要打他就是把他打到打到都趴下去啊，都几乎快死了，对不对？这些人才把迦楼陀夷丢到这个王宫的护城河里面。那巡视的卫队发现了迦楼陀夷赶快把他救上来，然后呢带他去见波斯匿王。这个很有才的迦楼陀夷看到波斯匿王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那他就对波斯匿王发誓说他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行为，然后波斯匿王就替他敷药然后把他送回到奇缘金色。然后经过这一次打击，迦楼陀夷就到舍利佛那里去告诉舍利佛这一段惨痛的遭遇然后舍利佛就教戒他，那他发勇猛心不久就证得阿罗汉果。像这些人就是要证果都非常快。那他证果以后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发愿要度一千家的人学习，就是度一千家的人证入圣果。那他要等到他度要到一千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刚好满月嘛，那刚好也是这个时候他为了一个女人的关系也横死了这个故事我们要讲一下，就是他呢事情是这样有一次迦楼陀夷在街上乞食他经过一个饼店，然后店里面有个中年女子那他对这个女子就是讲了一些很好听的话，那女人听了就很高兴就把那个饼供养他拿了八个烧饼给他，然后他就对这个女人说你这个饼这么香给我一个人吃很可惜啊，那能不能请你拿多一点我们一起拿到这个奇缘金色分给大家吃好不好？然后这个女人很好说话就答应，点头答应她就拿着烧饼跟迦楼陀夷一起到奇缘金色去啊。然后就是因为她到金色的因缘，所以这个妇女就见到佛嘛，然后就皈依佛陀而且就是这样就认识啊，那不久以后也把先生一起带来，然后都变成佛陀的弟子，在家弟子啊，他们都热心的护持佛法，护持那个世尊的僧团那他们两个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遭罪了一个女婿在家里面，然后就是小年轻的小两口啊，那 迦留陀夷就等于是看着这个小女生长大的，而且看着她婚嫁，就跟他们一家子都很熟，而且感情都很好，常常都到他们家里面去啊。哦，然后这个女孩结婚长大了嘛，哦，也能持家了。但是这个时候，这对夫妇就不久就相继去世，这个李家的就变成女儿跟这个女婿哦。好，哦，然后有一次呢，迦留陀夷呢走到这个姑娘家里面哈，哦，刚好这个姑娘的丈夫他出去卖饼了哈，哦，这个时候突然迦留陀夷就是撞到了一件的奸情，就他突然中午跑到那个家里面哈，哦，就看到这个这个小女孩，她看着长大的这个女孩哈，她跟一个像盗匪之类的人在私通啊。然后这两个看到迦留陀也很受到惊吓，男的这个盗贼呢，就马上一溜烟就跑掉了哈。然后经过这个桃色事件，当然这个女的也知道迦留陀夷知道嘛，迦留陀夷就劝她，就说你不要这样子，你等于是毁坏自己的幸福嘛。你现在的生活难道你不满意吗？那为什么要贪图哈，哦？就是说，这种享乐啊，男女间的欲望哈，哦，然后不顾及到自己的家庭，不顾及到自己的名誉，哦，像你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到时候哈，哦，如果事情被揭发，一定会招致不幸嘛哈，哦。这个迦留陀夷就这样劝告他。但是这个女人没有接受，她反过来想说，哦，迦留陀夷老是这样告诉我，哦，会不会有一天把我事真的说出去啊？于是呢，她就跟这个情夫，哦，商量一下，哦，就是商量要谋害迦留陀夷啊，哦。这本来这个盗贼是不想要伤害，他说这个迦留陀夷是一个好人啊，是一个说法的法师，对不对，哦，是个圣者，我怎么可以杀他？但是这个女人的心就很恶嘛，就是一再的煽动这个人哈，后来才决定去杀害迦留陀夷，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埋伏在迦留陀夷出现的地方，然后就把迦留陀夷杀掉，然后把他的尸体哈埋在粪坑里面，然后迦留陀夷就消失了。那一两天大家还不觉得奇怪哈，但日子一久了，大家也觉得很怪，怎么迦留陀夷就不见了？那世尊都没有说什么，世尊只是告诉大众说，哦，迦留陀夷的东西可以收掉，有些东西可以用的大家可以拿去用啊，迦留陀夷不会回来了，啊，也没有讲什么，然后就是世尊就是有表达，哦，好像不太有一点伤心的这种感觉，但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后来呢，迦留陀夷的尸体被人家发现，哦，那当然他是波斯匿王的国师嘛，国王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哦，就下令要限期逮捕凶手。当然这个过去这个社会要调查这种案件不是太难，就是从这个关系人慢慢去找嘛，哦，就找到了这个女人啊，哦，就发现这个这个凶杀案，哦，的主谋跟这个女人，哦，所以就把这个案件破了，这样，哦，这个就是迦留陀夷的故事啊，哦，像这个迦留陀夷，有人就怀疑说，哦，迦留陀夷为什么会被杀害，是不是因为又跟女人有点关系？那佛陀就回答他们说，哦，现在的迦留陀夷跟以前的迦留陀夷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已经是圣人了，哦，所以就也替迦留陀夷讲话，不要误会这个迦留陀夷的人格这样子，好，哦，像迦留陀夷遭遇不幸哈，哦，这跟他那个不重小节很有关，因为他好相处，所以不重小节嘛。还有就是他跟别人的互动太活跃了，哦，但这个圣人他本身的性格，但他没有其他的，好，哦，就毕竟我们都不是佛陀，你知道吗？特别是过去我们看这些圣人哈，其实在大乘经典里面讲，他们习气未尽，有没有？这个习气有时候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他会制造自己的困扰，也会制造世间的不圆满。好，像这个我们说迦摄是一个，舍利佛也是一个， 他们性格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地方。好，这个突出的地方用在好的地方，它就是好的。那通常会有一些副作用，像迦留陀夷呢，他就是太好说话，跟人家互动太亲密了，太活跃，所以才有这种结果出来，就变说不小心去踏到人家的隐私，最后惹来杀身之祸这样子。所以佛陀就告诫弟子啊，要注重生活的威仪，尤其在街上哦，你不要乱看，你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到时候被人家杀掉灭口哦。像现在的比丘比较不会这样，以前是要游化的，你就是在江湖里面行走，好，所以有些规矩你必须要遵守，避免给自己制造麻烦呐。好，那像他正道四果哦，还是依着过去的业报。就像横死啊，像穆建连也是一样，穆建连是死于外道，那他就是死于这个谋杀、哦、但他们都是圣人呢、哦、跟我们现在的佛教的那种想法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观念是怎么样？看一个人有没有修行，看他是不是符合儒家讲的那个叫善终，那其实都是儒家的观念啊。像这些圣者死了就是很悲壮，是吗？好、哦，但是迦留陀夷这个有一点太不值了，就是被谋杀。那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